圣灵施行救赎
第四十二讲，
我们来到这一章的 B， 就是第二个主要的大段，呼召，一般性的论述。既然外在的呼召，就是福音的呼召，是整个呼召的一个层面，我们就需要先考虑到这个整个的呼召，然后再来讨论外在的呼召的。第一点，呼召者 The author of our calling 是谁呼召我们？答案就是父、子、圣灵。首先，对我们的呼召是三一真神的工作，首先是父神的工作。我们来读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来，神是信实的，
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好与他的儿子一同得分，所以呼召的是父神。帖前二章十二节，来，
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的他荣耀的神。
国都是神的，是神呼召我们。彼得前书五章第十节，来，
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
好，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神呼召我们呢，是要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得分，英文是 fellowship， 就是交通团契，我们与基督一同得分，就是与基督相交的意思。神呼召我们是要进入到他的国度，进入到他的永远的荣耀的。回到伯克夫，但是父神所行的一切的工作都是借着他的子而行的，所以圣经也说是子呼召人的，就是耶稣基督做呼召的。我们来读经文，马太十一章二十八节，来，
凡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那这些是耶稣基督向众人讲的话，所以是外在的一般性的福音性的呼召。路加五章三十二节，来，
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
耶稣这里没有说我是招选民悔改，是不是？所以这个是外在的像一般人的呼召。约翰七章三十七，来，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这也是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公开的呼召。罗马书一章六节，来，
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
这里呢的感觉上就是耶稣基督呼召属他的人与他联合了，所以这个主耶稣基督呼召有外在的也有有效的恩召，所以这一段还是在讲一般的呼召，包括外在跟内在啊。好，回到伯克夫还有一句话，好，然后呢，耶稣基督呢是透过他的话和灵，就是圣灵呼召的。马太十章二十节，来，
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
就是父的灵说，就是呼召嘛，就圣灵在门徒的心中呼召讲话。约翰十五章二十六节，来，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
好，让我解释一下见证哈。按照我的老师所教导的，内在的恩召，有效的恩召，是谁呼召的呢？是父神呼召。 那圣灵做什么呢？圣灵在这个有效的恩召做什么呢？请记得父神呼召就是他的话临到一个人 抓住了他，所以圣灵是与神的道一同做见证的。再来哈，你说是圣灵呼召的没有错，但是呢，有些比较严格的严谨的改革中神学家喜欢说是神呼召我们到基督面前，是神借着他的话，用他的话，用他的道来呼召一个人，抓住了他。圣灵就是与这个神的话同工的，因此这个神的呼召是那么的大能有力，这么有效，是因为有圣灵和他的道同工，以致得着了这个人的生命。所以啊，比较古老的说法是圣灵的见证。这个见证这个词在这里呢，与内在的恩召甚至福重生呢，用古老的意义来，就是古老改革中的意义来说呢，差不多是同义词。我们一般呢习惯听到圣灵的见证的时候，是在想罗马书八章十三到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灵同作见证，我们是属神的儿女。这个也是圣灵的见证的一种。不过圣灵另外一种见证，就是圣灵与耶稣基督话与福音与神的道一同作见证，在人的心里面作见证。所以呢，一个人呢是受到神的话大能的抓住，同时就有圣灵的见证。然后呢，现代改革中心再说，然后呢，圣灵在你们再把我们的心换了一个，这个叫重生。所以圣灵在呼召的事情上所做的这工作所扮演的角色是见证。好，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来，
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或做他做巨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
好，父神高举基督做王做救主，然后父神当然就是透过圣灵把悔改的恩赐给新约的以色列人，就是信徒们，然后呢把赦罪赐给信他的人。所以这段要讲的是谁呼召呢？是父神呼召，是圣子呼召，是圣灵呼召。好了，第二小段这里有两个拉丁词，一个是 Vocatio Realis， 一个是 Vocatio Verbalis。 第一个词呢翻成英文也不太容易翻，我们可以说是透过事物的事情啊，物质，透过事物的呼召和透过话语的呼召，透过 事物就是透过这个宇宙的呼召，然后呢就是透过被造物的呼召，然后呢透过话语的呼召。改革中神学家一般会说到一种透过事物的，或者是透过实在的事物的呼召与话语的呼召有别。他们的意思就是说，透过上帝的普遍启示所临到人的外在的呼召。再来哈，这个透过事物的呼召就是上帝透过他的普遍启示而临到人的外在的呼召，这显示神的律法，而不是显示福音的启示。这个是律法的显示或者是启示，不是福音的显示。那个呼召呢，临到人要人承认神，敬畏神，尊荣神为他们的创造主。就是上帝透过自然界的启示呼吁人来承认他，敬畏他，尊荣他，是透过事物，不是透过话语领导人的。自然界 透过历史，透过人居住的环境，透过人的经验和人生曲折的路。好，我们来读经文。诗篇十九篇一到四节，请来。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
请记得诗篇十九篇是亚当堕落之后写的，当然整本圣经都是亚当堕落之后写的。所以呢，上帝透过自然界的启示，虽然人堕落了，仍然是那么的清楚，叫人无可推诿的。上帝仍然不断的呼吁人来敬畏他，承认他。好，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六到十七节，来。
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
这句话是谁讲的？这个女子讲的是吗？什么样的一个使女啊？被巫鬼所缚的哈，讲什么？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所以我们可以说，上帝在人的经验环境，甚至乎有邪灵的那个地带，神都可以做见证护照人的。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七节，来，
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上下文在讲什么呢？在讲上帝已经定好世人所居住的年份和疆界，就是历史和地理，历史地理加起来就是文化。所以上帝定好我们在哪里出生，哪里长大，父母是谁，都有他的美意叫我们寻求神。这些都是神的护理，或者说普遍性的护照。那这个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的十九到二十一节，好，我们来读。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因为他
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好，所以我们看到普遍启示这个教义，虽然老早在我们导论那里已经讲过，但是讲到神的呼召的时候，还是要把普遍启示纳回来，当作是呼召的最广泛最外在那个层面。好，罗马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请读来。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好，这里是在讲人良心里面有律法的功用，虽然没有实践，他们没有读过圣经，没有听过圣经，但是呢，他们还是会有一种的良心，是非之心。当然，那个是非之心的见证结果是怎么样的见证呢？就是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是一个非基督徒的良心是在。神会用非基督的良心在心里面对自己做见证的，但这个见证呢，只不过是一个摇摆不定的，就是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我是对的，我是错的，我对的是良心，我对不住良心， 摆来摆去的。那个还是一种催逼人要敬畏神的一个见证之一。好，我们回到伯克夫九十页最下面，这种透过受造世界的呼召完全与基督无关，因此呢并不能领人得救的。但是这个呼召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会约束罪的势力，对人的一般的生活的人类生活的发展和社会秩序和道德的维持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人需要有良心，对不对？这个并不是我们目前要关注的呼召。在救赎论，只有话语的呼召是考虑到的。话语的呼召的定义就是上帝恩典的作为，透过这个作为，上帝邀请罪人来接受在基督里提供给他们的救恩。再来一次哈，话语的呼召就是上帝邀请罪人来接受他在基督里所邀请人接受的所提供的救恩，这个的恩典作为，上帝这种的邀请的恩典作为。那我们读下去的时候，你们就看到呢，这个福音的呼召呢，虽然背后我们改革中相信有神的预定跟拣选，但是同时这个福音是有他的邀请，有他的呼吁、命令，偶尔还有一些哀求的、诚恳的请求的。这个呢，与预定都是上帝的作为，在上帝的眼中，这两者没有矛盾。在我们逻辑可能想不通，我猜想大概没有人想得通，有好像有一个嫌隙。就想不通。所以呢，我们读下去，请各位记得我们再一直读下去这个是改革宗神学家讲的话，偶尔你感觉到这个不太像改革宗改革宗也信，也要讲约翰三章十六节的，改革宗也信也讲以西结书几处的上帝的邀请和呼吁的，回转罢能够存活，为什么要灭亡呢？我在神学院里教授们也读这些经文，也讲这些道的。好，现在来到92页第三，我们仍然在讲关于呼召的一般的论述。在教会历史中对上帝话语的呼召的不同的观念，那我们就不再讲那个普遍启示那个了，我们现在讲话语的呼召，也就是外在的福音的呼召 Vocatio verbalis, verbal vocation, 话语的呼召。顾名思义，就是上帝透过他话语的宣讲而临到人的呼召，上帝透过人宣讲他的话呼召人。首先要考虑的，这里下面我先预告一下，这短短一页里面呢有罗马天主教的观点，柏拉旧的观点，奥古斯丁的观点，半柏拉旧也就是天主教官方的观点，路德的观点，93页重启派的观点，改革宗神学的观点，阿米念主义者的观点，理性主义者的观点。那这个是伯克夫这种的系统神学的优点，就是他讨论一个课题，他给你从假如有早期教父他也会讨论的早期教父中世纪早期教义之后的 阿古斯丁跟柏拉图之争，然后呢天主教，然后经验主义，最后呢来到路德、加尔文改革中，重启派，十七世纪有安米恩主义，有理性主义或者苏西尼派，假如后来的自由派神学跟巴特也讨论这个的话，他也会给我们一点点的很浓缩 的总结。根据罗马天主教，上帝的话语呼召可以就能够透过洗礼的事情领导人的。事实上天主教认为圣礼，他们有七种的圣礼，从婴孩洗礼开始，他们认为圣礼就是领人到基督面前最重要的方法。因此天主教把福音的宣讲很显著的放在一个从属的位置。在罗马天主教的教堂里是祭坛而不是讲台放在中间的。经过了多年历史上的发展，有一个问题呢，就有意见上的分歧，就是为什么福音的呼召在某些人生效发出效果，其他人不生效呢？好了，下面我们就讨论三个观点了，就是柏拉修、阿古斯丁和半柏拉修派。首先柏拉修，柏拉修是第五世纪阿古斯丁主要批判的对象。柏拉修怎么去解释为什么福音的护照在某些人生效某些人不生效呢？都是因为人的随意自由意志 arbitrary will， 重要的是随意。人的本性里就有一个完全自由的意志，因此他可以接受或者拒绝福音，任由他来决定。因此人就可能领受拥有救恩的福分，或者不领受就不拥有。那这里重要的词是随意，那这个随意自由意志很重要的。其实这里有两件事，这里没有细讲。第一就是自由意志在阿古斯丁跟柏拉修的争辩是牵涉到道德的能力，就是柏拉修认为人有能力选择，这个才叫自由吗？他可以选 A， 可以选 B， 可以选信耶稣，可以选不选，这个才叫自由吗？所以这个是包括了一个堕落的人有能力去做神喜悦的事，就是有能力去悔改信主。第二呢是随意，随意的意思就是说他一定有可能做另外一个选择的，完全有这个反面选择的可能的。那一直到了阿米念主义，就是到了加尔文的晚期的时候呢，这个随意的自由意志就发展得更加的彻底。总之呢，人的自由意志呢，按照柏拉就是完全自由的。阿古斯丁是要批判柏拉修的看法的。我们下一讲就继续从阿古斯丁的看法开始讲。